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哦，中午了，中午平安，12:04。好，请打开圣经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，就是马拉基书2:10-16。那这个是继续我们的分享，关于马拉基书。上一回讲到祭司他们如何倾覆圣职与神的律法。因着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行为，他们本身没有谨守神所托付他们的这个圣职，他们没有谨守神所托付他们的这个律法，所以导致百姓也在信仰上呢，生活上呢，当然信仰跟生活是分不开的。他们在信仰的生活上呢，百姓也开始松懈了，道德也坠落了。所以可见教会历史若对罪恶不严谨，如果教会的领袖对罪恶妥协姑息，妥协就是说可以说放在一边啊，姑息可以忍受。在圣公上，圣经马拉基书用了这四个字：瞻训情面，就是看人的面子来做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可以把神的真理放在一边，为了得到自己本身从会友或者是神的百姓上的一些好处，可以妥协瞻训情面，不理会神的旨意，不理会神的真理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整个会说教会，就当时的这个以色列国家百姓，他们的灵性上整个都放松，整个都堕落崩溃了，完全失去了那见证。不止如此，神的名因着他的百姓，因着他所兴起的领袖们，他的名大大的受羞辱。就是今天这个题目，神说你亵渎了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他所爱的就是圣洁，凡是他的选民啊，子民，也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都应当会爱圣洁。所以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，就在这里，最重要的就在这里，我们追求的是圣洁，因为我们要与神同行，因为我们要得着神的喜悦。我们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已经叫我们得以成圣了，基督的生命是圣洁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开始追求圣洁。还没成为基督之前我们不会这么做，但今天我们是基督徒了，不管是谁，我们都要追求神的圣洁。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圣洁的，人非圣洁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。不只是教会的领袖，一般的所有神所生的孩子，也就是基督徒，都要追求圣洁。所以从这一方面来看，这个要求对于领袖，教会的领袖，那是更高更大。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都要为着自己所做的来交账。你不可以说牧师没有这么做我就不用做，牧师没有这样行 我就有借口不用这样做。今天我们信的不是牧师，跟随的不是，当然牧师他要付出的很大的代价，因为神兴起他来带领他，如果没有做他要付出更大的代价。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他没有做你也跟着没有做，那你可以说、哦、这我没有错，你也有责任，因为神的话语也托付了你，因为神也赐给你了这个救恩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谨慎自己的心。今天特别要这样讲的呢，在哪方面他们特别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，也就是在夫妻的婚姻上，夫妻的关系上。这个婚姻是很重要的，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四节，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，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全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。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是非常神圣的，是圣洁的。当时在马拉西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婚姻出了问题，他们的婚姻为什么在这方面会出问题？因为他们个人的信心出了问题，他们个人的道德出了问题，所以自然就在婚姻上面显露出来。我们的家庭怎么样，就告诉我们这个人怎么样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是怪我们的太太，怪我们的先生，哎，我的先生是这样，所以我这样，或者我太太这样，我就是这样。我们的婚姻显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回到马拉基书第三章，第二章，对不起。他们看到首先神来责备他们的有这几方面，首先他们起侍奉外邦神的女子，从第十节到十二节，他们本来就已经有的人已经有妻子，但休了妻去娶外邦人的妻子。这些外邦人不只是没有信耶和华，他们是敬拜假神的女孩子，那过后呢也影响他们去敬拜这些假神。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所罗门王，他非常有智慧，但是最后呢却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，就是也去敬拜随着他的所娶的这些外邦的女孩子去拜假神，导致接下来的我们看到他的整个国都分裂了。我们看到这个娶外邦女孩子的这件事呢，不是这个时候在马拉基的时候才发生的，很早很早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。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八节，有许多奸杂人与他们一同离弃。这个奸杂人就是知道有很多不属于以色列的人。那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会跟着以色列人出去呢？因为婚姻的问题，他们已经在埃及呢已经有嫁娶这个外邦人，所以呢当以色列离开呢，神说这一些人也跟着离开。这些奸杂人并不是属于神的百姓的。你可以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八节那边看到哦，然后利未记二十四章第十节。其实很早很早神就已经有告诉以色列人不能够与外邦人 来洁清的。您可以带打开圣经到出埃及记34章，请你打开圣经到出埃及记34章。出埃及记34章11节到16节，我们从12节开始读吧。34章11节到16节，我今天所吩咐你的，你要谨慎。我要从你面前轰出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莫人、耶布斯人，你要谨慎，不可以你所弃的那地的居民立约，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，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，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者。只怕你们以那地的居民立约，百姓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，祭祀他们的神。有人叫你，你便吃他们的祭物，又为你的女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。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使你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。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早就已经有吩咐他们不可以这么做。但是我们再看到以色列人常常有这个问题，甚至在尼西米、在以斯拉那个时候，他们也面对了这个问题。教会那时候可以说整个以色列国家落到这很弱，因为这方面出了问题，娶了外邦的女孩子，或者是嫁给外邦的男孩子。今天的这个问题在教会有没有发生？我们看到在教会还是常常发生的。那圣经怎么说？有很多人告诉我，哎呀，牧师你不明白，如果我们不嫁给他们，怎么传福音给他们？我说传福音你要嫁给他们的吗？要不然怎么传福音？你的理由可能很多，有时候我做牧师我没办法回答你，真的，我有时候也没办法回答，他们的理由很多而且非常充分。但是神的话怎么说？弟兄姐妹，神的话也怎么说？哥林多后书6章14到18，我们来看。我看这些就神的话，也让神的话自己来向你答复吧。你如果坚持还不听的话，那过后你所要面对的，你自己要负起责任的。哥林多后书6章14到18节，哥林多后书6章14，你们和不信的言不相配，不要同父异儿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皮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的和不信主有什么相干呢？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信和不信的言不相配，不能同父一二。不要，保罗说，圣经说不要是一个属父，就是不可以，没有其他的选择。哦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相信这里已经很清楚地说到，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跟非基督徒结婚，进入这个婚姻。千万不要刚硬，所以很多时候要告诉我们的孩子，尤其是那些还没信主的，千万不要投入进去那个感情。当你投入的进去呢，过后再来要来改变呢，是很难的，很难的。我们继续来看， 以色列人当时呢，他们休妻，当时有一个很败坏的一个行为，就是他们休了他们的妻子，年幼所娶的妻子，去娶外邦人妻子，因为外邦人妻子比较年轻，比较漂亮，所以他们背弃的，上帝说他们背弃的这个义。我们来看马拉基书，翻到马拉基书了，第二章，背弃的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，他们破坏了神的约，因为神与他们立约，以他们的列祖立约，就是他们的列祖是亚伯拉罕、摩西，哦，当时以他们的列祖立约，就是他们要专心来侍奉神，不可以去娶外邦人的孩子的名 的人来做他们的，跟他们有什么婚姻的关系，哦，但是他们破坏了，他们无视这个约的存在。刚才我已经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给你们读了，生命记第七章三到四节也是如此。所以上帝先知呢就告问他们这句话，先知首先责备犹大人背约，他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？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？我们个人怎么样以诡诈待弟兄，背弃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啊。在这里我特别要特别提到一个东西，一件事，就是诡诈。诡诈十节到十六节，你知道这两个字出现多少次吗？你去读啊，我就不告诉你答案了，你去读，它不只是一次，好多次。人心诡诈，人心比万物更诡诈，谁能识透？但是上帝看得到人的心，这方面非常的诡诈，尤其是在背约，当我们要背约的时候，当我们做一些不正当的事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用诡诈的心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出现了好多次，这个先知呢就用这个问题，在十节到十第十节，他用了这个一连串的问题来问这个百姓，让他们自己回答，然后在他们的回答当中呢，指出他们的所犯的罪。首先他说我们岂不是都是一位父吗？意思就是说神是创造者，他是众人之父，神为你人造的男人，也为了男人造的女人，哦，先不要说上帝创造为了男人造女人，那女人不是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，都一样，哦，都是一样。神为女人造男人，也为男人造了女人，并且为家庭的好处设立的婚姻。所以每次我们举行婚礼，我们都会谈到婚姻最主要的目的是神所设立的，是为了家庭而设立的。所以因此呢，从上下文来看呢，真正的意义呢，这句话这一节是指不当以诡诈待自己的妻子，因为他们和自己是同一位父，同一位神所创造的，跟我们一样，男女是平等的。上帝没有什么轻女重男，或者重男轻女，没有。从这一节我一看到他告诉我们，神是都是一位父，不管是男的是女，都是一位父。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不平衡的想法。先知也责备犹大人，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，是背弃神与列祖所立的约。刚才我已经提到了，以色列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为妻，因为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与神立约，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四节，而且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也讲明，在重述当时的情形，神如何与亚伯拉罕立约，他们要不能够去侍奉外邦的假神，要专心跟从神。 但是他们却和外邦人结婚，使他们去敬拜假神，过这个败坏的生活，神所以说是一件可惜的事，是一些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。第十一节，哦，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，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做的话，神可能就放弃了，就好像他放弃了所罗门所建的圣殿，因为百姓在圣殿里面亵渎了神的圣洁。圣灵可以离开我们的，如果我们亵渎圣灵，当然我们得救是永远得救，但是神可以离开我们，任凭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，我们特别要谨慎。十二节，我们看马拉基第二章十二节，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，都是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，万军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。这个是非常非常怎么样可怕的一件事，像这样的行诡诈的，像这样的不敬畏上帝的人，你今天拿了礼物来献给神，奉献给神，做这个做那个，你以为神就会悦纳吗？神就可能就给你可以蒙过去吗？蒙过去吗？绝对不可能。因为上帝说，就是献供物的无论何人，神都不会放过。因为上帝是祭邪的神，他的名为什么？祭邪者。刚才在出埃及记已经读过了，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祭邪者，就是不能够容忍邪恶，不能够容忍罪恶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特别的过这个谨慎的生活，因为神在这里已经给我们讲明他怎么样对待一个不敬虔的人。基督徒的家庭，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我们是蒙约的家庭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娶外邦人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哦，我们必须要娶一个基督徒，嫁给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警醒，哦。那么第二方面呢，我们继续来看上帝借着先知继续来责备以色列人他们的假冒为善。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，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，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，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。从这几节来看，上文所说的犹大娶侍奉外邦的女孩子为妻的，啊，为妻，因为受到他的影响，不但使他们背弃了神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，不专心侍奉神，也使他们家庭呢发生了悲剧。如果一个家庭是敬畏主的话，这个家庭是蒙恩的，是有神的福气，当然会面对一些挑战，但是这个家庭呢无论如何都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看守。但是如果这个家庭离开了神，这个家庭必然会发生一些我们说悲剧。什么样的悲剧呢？这些人休妻的离开了去娶外邦人，他们不但离开了自己的妻子，更重要，他们离开了神。他们离开了神之后呢，他们就会恶待他们幼年所娶的妻，甚至把他们休了，哦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四点，我特别讲到四点，上帝特别要我们来看看跟我们夫妻这方面的关系。首先，亏待妻子的是耶和华不喜欢的，亏待妻子的耶和华不悦纳他的供物，在十三节。这个以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，如果你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七节，彼得在那里有说到，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主同住，因他比你软弱，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这一节跟马拉基所讲的十三节是互相呼应的。在旧约中，二代妻子的在坛上所献的供物，神不蒙不会悦纳的；以新约中不善待妻子的，会使祷告受阻碍的，实在是一样。你看到没有？是一样的意思。那这里呢，我要特别给大家指到的是，第十三章那边有这个前妻，我们中文圣经有个使前妻，这个前妻这两个字下面有点点点点，有没有？我们中文圣经写的前妻下面有这个注号，这个注号代表说这两个字呢其实没有的，是我们这个翻译者，就是中文圣经的翻译者翻译圣经的时候，从希伯来文翻译中文的时候，他们加上去了，因为他们认为其实在讲前妻。但是如果真正的去明白的话，这个两个字呢是不在那边的，表示呢原文没有，英文圣经也没有。其实有很多解经家我去看，他们说其实不是这个前妻在哭，是谁在哭？是献祭物的这个人在哭啊，就是指休妻的这个人，他在祭礼物的时候，他来到神的面前献上他的礼物，因为他的礼物不蒙悦纳，他在那里哭。为什么不？神没有祝福他，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啊。这一些人犯罪以后呢，把祭物带到神耶和华那里去，在坛前哭泣，这十二节到十二三节哦，啊，求神帮助他们，祝福他们。但是呢，神没有悦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知道他们并不是真心悔改的，他们并没有真的是回转，只是在表面上。对，他们可能是真的哭，真的流眼泪。为了什么而流眼泪？因为可能受到责罚而流眼泪，而不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而流眼泪。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说要悔改是为了什么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看到自己所犯的罪是那么的严重，而是因为我们被爸打，被爸神罚，或者是神已经在罚我们，我们很痛，所以我们呢就在那里流眼泪说，神啊，你怜悯我，我要回来。就好像这个埃及王，埃及的这个法老神罚的时候，他都说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总共他讲错了几次，好多次。但是每一次神他说他错了，摩西为他祷告，神就拿掉了那个刑罚，他又心更加的刚硬。所以这里同样的情形，这些人来到神的面前献上他的礼物，献他好像敬拜，但是神却不悦纳，因为他们只是假的，并不是真心的悔改。如果他们真心的悔改的话，当时以他们的情形，就是应该离开他们所这些外邦人的妻子，把原配接回来。这在以斯拉第九章跟第十章那边，你可以看到以斯拉对他们当时的要求。如果你们真的悔改，你们就要这样做，要 make right， 英文说 make right， 就是要纠正所做的是错的事，要纠正过来。但是这些人呢，虚情假意的敬拜神，心里呢却没有意悔改，没有悔意，所以上帝不但不赦免他们，反倒要剪除他们。所以圣经说要在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。所以亏待妻子的，上帝不会悦纳我们的礼物啊！这个千万就要把啊， 姐妹，你不要在这边听到说，哦，这个是讲弟兄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样听的，哦，弟兄常常有这个问题，亏待妻子的。那姐妹呢？其实呢，我刚才讲的都是给我们每个人的。所以在这里千万不要再做比较，当你做比较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不正了。哦，好，第二点，以妻子所立的盟约是神所承认的，不能废弃。十四节，你看到上帝是很看重他们，为什么上帝为什么不悦纳他们的祭物？他们也问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神，你不收纳我所献上献上烘，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多，你不赐福不赐福我们呢？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呢？因为耶和华在你们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，他虽是你的配偶，又是你盟约的妻，你却以诡诈待他。先知很坦率地警告那些休妻的人，不可轻负他们与妻子所立的婚约，因为有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做见证，是耶和华所承认不可废弃的。这是很重要的，人可以休妻，人可以毁约，但是神却看重的。我们当中我们的婚姻都是在神面前作证的。但有些人说，我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有人告诉我，当时我跟我这个太太都不信主的，我们是在庙里结婚的，那这个婚约算不算？这个婚约有没有神作见证？所以因此我可以休的这个人，因为我现在喜欢的是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基督徒，可以吗？你说可以吗？人心为什么会讲出这个问题？又回来这两个字，诡诈，诡诈。他是你年幼所弃的，他是不管你是在庙里在哪里，他是你的法器，他是你的原配，你要看重。虽然是在庙里，但是神也在看重，也看重这个婚，哦，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，不尊重婚姻的神圣就是不尊重神，何况婚姻之约是在神的面前立定的。当时以色列人似乎有随便休妻的情形，所以先知在这里警告他们。今天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社会里面有许多许多的事情在发生，而且很快，有时候太快了，哦，很多事情现在在改变道德观念，我在讲是道德观念，因为道德观念呢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生活的方式都在改变。现在很快的，有些很多国家的已经立法可以接受这个同性恋的婚姻，哦，社会上似乎有些很多许多以前的事情，一些不合法的，现在的事情变成合法，但是却不，虽然这些东西是在法律上，人的法律上是合法，但却不合乎圣经的教导。你说可以接受吗？不可以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都是以圣经为优先为基本，我们的圣经所立的远超过国家的立法。如果国家的立法跟圣经有冲突，我们要哪一要站在哪一边？我们要站在圣经这一边，明白吗？我们一定要站在圣经的这一边，而不是站在立法的那一边。不过我告诉你，讲是容易，因为有一天真正的考验会临到的，真正的考验。有一些牧师他在自由的国家，他因为反对同性恋的婚姻，所以有的被罚，有的被关进监牢里面去，将会有很多 不法的事，所谓不法的事就不合圣经的合乎圣经的教导，我们要面对越来越多。第三方面，夫妻两人成为一体是合乎神的定旨的，或者神的旨意的。第十五节，虽然神有灵的一力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选一人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。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的心，以诡诈待年幼所起的妻。这里我们看到指神造亚当说的这个全节的整节的意思是什么？神造人时为什么他不造出许多男女呢？为什么他只造一个亚当又造一个夏娃呢？这个是先知在借着上帝借着先知在问他们，难道上帝不可以再做到多造几个亚当多造几个夏娃吗？为什么要一男一女呢？这就是神的本意。神不让人可以多妻或多夫，就是一夫一妻。可见一夫一妻是神最初的旨意。这一节呢，跟主耶稣在福音中所讲的相同。主耶稣答复法利赛人问关于这个休妻的问题的时候，他说出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是造什么？造男造女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这是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那边上帝也这么讲，耶稣引用那一节告诉法利赛人。所以说神所配合的人，神所配合的，不仅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所以在此可见呢，新旧业他们的教导是一贯性的。马拉基书、创世纪与福音书所谈的这个关于这个婚姻的真理，他们很清楚地把神最起初的旨意表明显明出来。弟兄姐妹，神很愿意我们有敬虔的后裔，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敬虔的后裔，对不对？在这里有谁说我不要我的孩子敬虔，有成为敬虔的后裔举手？谁要的举手？还不够100%嘞，我吓到了。再来一次，你要有敬虔的后裔，你举手。还是有人没有举手。敬虔的后裔，我们相信基督的家庭是什么家庭？是蒙约的家庭。我们有神的约，我们敬立约以神为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敬拜他，神要赐福于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呢是蒙约的家庭，神会看顾，神会叫我们的家庭得蒙保守，神会赐给我们敬虔的后裔。敬虔的后裔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生所要的就是这个。我觉得我今生所要的就是我的后裔能够成为，再多钱也买不到这个东西，再给我多钱，如果我的后裔都不好，吊郎当的，更糟糕的受咒诅的，你说再多钱有什么用？我们中国人说不过三代，对不对？ 盼望我们都有敬虔的后裔啊！求主看顾保守。你看到神他乃愿人得虔诚的后裔，虔诚的后裔就是敬虔爱主的人，爱主的孩子。我们的孩子都是爱主的，都是能够敬虔的，都是与神同行的，虽然穷也不在乎，但是却能够与神同行，都是神所重用的人，神所喜悦的人，有见证的。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，弟兄姐妹，神愿我们得敬虔虔诚的后裔，但是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做一个好的见证，这个很重要。要有虔诚的后裔，不只是神啊你赐给我就可以了，我们本身自己呢，做父母的也要有一个好的行为，好的见证。因为接下来看到什么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年幼所起的心的妻。这个夫妻的关系跟会影响我们的孩子，如果家暴，这里有家暴哦，强暴，第十六节讲到强暴，就讲到家暴是神所憎恶的。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一些孩子啊有些问题，如果你再去深更深一步去了解，大部分呢都是因为单亲的关系啊，单亲并不是因为其中一个配偶过世而单亲，主要这个单亲是离过婚的或者是家暴的，这个婚姻出了问题的，这些孩子都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如果要有一个要有敬虔的后裔，要有敬虔的后裔，我们要敬虔的家，敬虔的家，敬虔的家庭。所以我们要忠于神的圣洁，我们要追求神的圣洁，那么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家庭，有敬虔的家庭会带出敬虔的后裔来的。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允许，他愿意人，他愿人得敬虔或者虔诚的后裔，就好像他愿意不一，他愿意人人都悔改，不愿意人沉沦的道理一样。神的心意看到自己的百姓，他们的后裔都能够敬虔。最后的我们来看，休妻是我所憎恶的，休妻啊就是离婚，修复可以吗？这里讲的休妻呢，修复可以吗？可以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一样的意思，不可以。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子是我所憎恶的，弟兄姐妹你要看两件，是神所恨恶的。千万不要打妻子，基督徒可以不打妻子？不可以，妻子再怎么错，再怎么惹你生气也不能打，可以责备，不能够强暴。那现在啊，打丈夫的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些姐妹一直点头，有。那有没有打过丈夫啊？我相信你们没有。现在社会已经变了，打丈夫的也有。我那些打丈夫的，你说你能打丈夫很轻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也看过，还看医生的、缝针的都有，因为女孩子丢啊，换头就丢啊，不可以打架，夫妻不可以打架，好。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都是我所，所以当谨守你的心，不可行，又再来两个字， 诡诈，其实很多东西呢出来的，这些问题的出来是来自哪里？诡诈的心。所以要谨守你的心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箴言书也告诉我们，你要谨守你的心，因为一切生命的果效什么？是从心而出的，是从你的心而出的，淫乱也是从心里而出的，很多都是从心里而出的。所以神所憎恶的，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来思考，求主保守我们的家庭，使我们的家庭能够蒙恩蒙爱蒙约，我们的家庭是蒙约的家庭，有神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是蒙约，英文说 covenant family， 我们的家庭跟别人的家庭不一样，我们是有神的约，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平安，有神的喜悦，有神的允许。我感谢神，不管我们家庭会面对怎么样的问题，只要我们肯经继续的来跟随主，神会动工的，神会保守我们的家庭。你的孩子可能现在有一些问题，会出的一些问题，因为他们没有些经历，可能会好像很不听话，可能会有一些反抗叛逆，我相信神会保守的，只要我们继续抓紧神，不要放弃，继续的来依靠主。神是守约的神，他愿意赐我们什么敬虔的后裔。我上个礼拜天短短一个分享，上个礼拜天回到家里，我的师母来告诉我，你儿子要跟你讲话，我儿子要跟我讲话，我儿子已经很久没有去教会了，偶尔他会跟我们一起去，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去教会，他也不读圣经，我们有时候跟他谈到神的事情，他说你不要说，他曾经告诉我说，爸，你不要再做我为我做决定，我自己做决定，我已经独立了。三个礼拜前，虽然他离开神，我们尽量跟他有这个想要跟他建立这个交通了，交通就是说跟他交谈了，跟他交谈哦，所以我进到他房间去，他很生气的跟我讲，你为什么每次都到我房间来，你要尊重我的隐私，你不要 probe into my privacy， 你出去 go out， 很不客气的。我那个时候就好像一把心啊扎在心里，我就出来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不过那礼拜天我回去了，他说要跟我讲，那才发生几个礼拜前。你知道我们人都是想歪，不是说想歪了，想负的那一面。那么我儿子当时在洗澡，那我太太师母又不要跟我讲什么东西，他说让他跟你讲，我说这里有大件事啊，你这么严肃，我就坐下来吃饭，因为我们有晚堂嘛，晚堂回到家四点多，我在吃那边那包饭回来吃，在吃的时候他洗澡过后就坐在我旁边，他流着眼泪对我说，爸，我要向你认罪， I must confess to you， 我要求你原谅我，自从我离开神之后，我变成一个很不感恩，很自以为是，自以为意，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人，我要回到神那里去，求你原谅我。 我以前所说的那些话，对不起。他流着眼泪告诉我，我告诉你啊，到今天为止我还有点 blur blur 的 blur blur， 你知道吗？就 blur 就是信心有点迟钝了。我要告诉大家的弟兄姐妹，神爱我们的家庭。我的儿子好像浪子回头，他今天有跟我们去教会，一大早就跟我们去教会，所以我很抱歉不能够来叫你们主日学。我本来很想来叫你们主日学的，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儿子，对不起啊，不是把他看得比你们重要，但是我觉得很重要，因为我以前都忽略了他。牧师的有时候很多牧师都面对这个问题，我们一直为着事工啊在做，忽略了自己的孩子。我们照顾别人的孩子，却照顾不了自己的孩子。所以每次我们有时候讲道的时候，有些人呢、会很残忍的来问我：“你的孩子在哪里？”我们也不敢讲我们的孩子到底怎么样。所以感谢神，神带领我的孩子回来。我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让大家也能够看到在主里头有希望的。不管我们的孩子怎么样，我们是蒙耶的家庭，神会动工。我们要继续的相信神，继续的为他们祷告，继续的把神的话语传讲给他们。当然有时候会伤到，但是你要求主给我们有那种爱，无条件的爱，继续的来关怀他们。他们会回想的，就好像我的孩子，他回想了，他说我想到我离开了神，我现在很讨厌我现在的这个人，所以感谢神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。